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拜登同内塔尼亚胡通话，支持以巴停火。民族人19号出发访美，三星等企业将同行。欧美疫情趋缓，亚洲却升温。香格里拉对话实体会议已如期6月新加坡登场。UFO 贴近美国军舰飞行后转入水中，5个大厦成立小组调查。AT&T 宣布华纳媒体将同 Discovery 进行合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17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达了支持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之间对战火能够停火的态度。白宫话，总统表达了对停火的支持，并讨论到美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与埃及和其他伙伴的合作。以色列当日持续空袭加沙，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就向以色列城市发射更多火箭。加沙卫生部表示，在这波发生已经超过1个礼拜的战斗中，有至少21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在以色列就有10人丧生，包括2名儿童。白宫表示，拜登鼓励以色列竭尽所能保护无辜平民。白宫说，总统重申他坚定支持以色列捍卫自己免受火箭无差别攻击的权利。白宫表示，2名领导人亦讨论了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其他加沙恐怖组织所采取军事行动的进展。哈马斯的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再有任何袭击，就会以更多火箭还击。韩国总统文在寅19号将前往美国，预计在21号下午和拜登总统会面。文在寅17号在青瓦台会议中表示，将借今次访美机会强化和美国在疫苗上的合作，争取让韩国成为疫苗生产的国际枢纽。此外，韩联社报道，青瓦台18号公布文在寅19号到22号访美行程，三星、SK、LG 集团等疫苗、半导体、电池等相关企业高层组成的经济视察团将同行，预期在民间部门亦将有进一步合作。文在寅将是继日本首相菅义伟后第二位和拜登进行面对面峰会的国家领袖。他除了预计在21号下午和拜登在白宫会面外，还将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众院高层座谈，会见副总统贺锦丽，并出席在华府韩战纪念公园中的韩战战役死者悼念场开工仪式等。青瓦台表示，正在安排前往亚特兰大的 SK Innovation 工厂视察。欧洲英国17号放宽防疫限制后，美国亦逐步放宽限制措施，但亚洲多国却因为本土疫情升温而面临新的困境。由于美英等国迅速推展疫苗接种工作，现在终于能够逐渐放宽严格防疫措施，但是新的变种病毒迫使亚洲多国关闭学校，祭出旅行禁令，凸显疫情持续威胁全球。全球已知感染人数现在已经超过1亿6300万人，新变异病毒扩散导致抗疫行动更加复杂。各国政府正在加强施打疫苗，而德国最近亦已表示准备在6月开放所有成人接种。其他国家政府推动放宽限制措施，例如在法国、 巴黎迪士尼乐园宣布会在6月17号重新开放，不过有关当局呼吁民众仍然要保持警戒，并警告在新变异病毒扩散情况下可能会重新实施限制措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讲法，导致印度疫情大爆发的变异病毒已经蔓延到至少44个国家，这些国家包括新加坡，当地病例持续增加，促使政府加强防疫限制，包括关闭学校。受到疫情影响，世界经济论坛决定取消原定8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特别年会。不过，尽管新加坡最近疫情升温，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峰会仍然按规划在6月初在新加坡举办实体会议。新加坡国防部表示，香格里拉对话多年来为关键防卫及安全事务提供重要且必要的平台。我们对受邀者的正面回应感到鼓舞，这个显示了政府领导人尽管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仍然坚定致力应对安全挑战。不过疫情仍然有很大变数，新加坡政府将持续关注当地及国际疫情并作出必要调整。新加坡国防部说，每个人的健康及安全是最重要考量。香格里拉对话去年因 COVID-19 疫情取消，今年将恢复举办，预计6月4号到5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除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亦都预计亲自出席。不明飞行物 UFO 事件在美国越来越受到关注。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近日在接受 CBS 的60分钟节目采访时表示，民选官员需要更多了解 UFO， 并认真对待他们带来的威胁。他希望国防部拿出一份计划，认真对待 UFO 事件。据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6月向国会发布一份关于 UFO 目击事件的报告。另外，根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有段拍摄在2019年7月的影片受到广泛讨论。影片内容是在加州圣地牙哥海岸，一艘海军舰艇周围竟然发现不明物体，而似是 UFO。这段影片目前被保存在海军奥马哈号的战斗资讯中心。五个大厦发言人高夫回应说，这段影片确实是海军人员拍摄的，现在已经由不明空中现象工作组着手进行调查。这个工作小组是去年成立的部门，用来深入了解这类不明物体的性质和来源。美国电信巨头 AT&T 17号宣布将旗下的华纳媒体和探索合并，未来将成立新公司。 AT&T 股东将持有新公司 71% 的股份。合并前，华纳媒体拥有有线电视频道，例如 HBO、CNN、TNT 和 TBS， 以及华纳兄弟电视和电影制片厂。探索公司就包括同名的网络和 HGTV。此举意味着 AT&T 将从过去一年进军流媒体和娱乐领域活动中抽身出来，亦为探索和 Netflix、Disney 在原创媒体内容库中的竞争扫除障碍。根据礼拜一公布的合并条款， AT&T 将获得430亿美元的现金债券，而华纳媒体将保留某些债务。AT&T 的股东将获得新公司 71% 的股份，而探索公司的股东将拥有新公司 29% 的股份。合并交易预计将在2022年的年中完成，目前尚待探索公司股东的同意和监管部门的批准。新公司预计到2023年的收入约520亿美元，市值超过1500亿美元。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空前衰退后，美联储官员说美国复苏可能亦会前所未见。白宫坚称美国不会实施疫苗护照。欧盟延长对中俄黑客制裁至明年5月。美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墨西西比堕胎禁令案。下架 APP， 暴露用户隐私。苹果公司为利益迎合北京。纽约州州长说， 将对接种疫苗的人采用 CDC 指南。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礼拜一表示，美国经济要从新冠状病毒疾病造成的严重衰退中复苏需要时间。政府数据显示，美国四月间只是新增了26,600个工作职位，远低过预期，令今年就业和增长强劲复苏的预测增添变数。克拉里达在与亚特兰大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波士蒂克谈话时表示，我们的工作职位仍然比14个月前少800多万个，所以劳动市场仍然有很大的缺口，但我认为要重启一个20兆美元的经济体，要比关闭这个经济体花更多的时间。克拉里达表示，这个是空前的震撼，造成空前的衰退，而我们或者会有前所未见的复苏。世界最惨重的新冠病毒疫情2020年重创美国经济，造成数以千万计人员被解雇，成长萎缩 3.5%。 随着疫苗问世，疫情趋缓，美国经济今年预料会强劲反弹。克拉里达表示，增长可能高达 7%。 白宫礼拜一坚称，联邦政府不会支持要求美国人持有所谓疫苗护照的制度，同时暗示将在新出台的口罩指南中将这个问题留给私营部门解决。据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上个礼拜发布了新的口罩指南，指出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不需要在室内或室外佩戴口罩，亦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尽管是这样，疾病预防中心仍然建议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拥挤的室内环境中佩戴口罩，例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医院、监狱和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内。问题是人们如何才能够证明他们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而不需要戴口罩。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出于对私人的担忧，白宫不会支持疫苗护照。他强调，政府现在不支持，将来亦都不会支持要求美国人持有疫苗接种证书的制度。欧盟理事会礼拜一宣布，允许欧盟对外国黑客实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延长一年，其中包括去年欧盟对中共、俄罗斯和北韩国家支持的团体所实施的禁令。网络制裁框架是欧盟自2019年5月以来生效的一项措施，试图阻止黑客针对欧洲进行目标攻击。欧盟在2020年7月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网络攻击制裁外国黑客，主要是参与前几年针对欧盟重大网络攻击事件的中共、俄罗斯和北韩黑客，包括 NotPetya 勒索软件爆发、CloudHopper 供应链黑客和 WannaCry 勒索软件攻击。2020年10月，欧盟对两名俄罗斯情报人员和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旗下一个单位实施制裁，他们在2015年参与了对德国议会的黑客攻击。密西西比州的一项法律禁止大多数孕妇在怀孕15个星期后堕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礼拜一同意受理该法律所引发的争议。外界认为，目前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占多数席位的优势可能会大幅改变近50年来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裁决。具体来讲，可能对罗素韦德案构成直接挑战。罗素韦德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对于妇女堕胎权以及私隐权的重要案例。对于妇女堕胎的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妇女的堕胎权。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籍时任州长布莱恩在2018年将一份堕胎禁令签署成法律。该法律禁止大多数怀孕15个星期以后的孕妇堕胎。唯一的特例是母亲遭遇紧急情况，例如生命受到威胁，或者是胎儿被判断出严重畸形。密西西比州的一名联邦法官在2018年11月阻止了这项法律的实施，认为该法律和最高法院的先例不一致。该先例规定妇女有权在胎儿可以在子宫外存活之前堕胎。 目前本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胎儿的存活，亦就是胎儿在15个礼拜时是否能够在母体外存活。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堕胎诊所提出的证据表明，在15个礼拜时不可能存活。多个月来，大法官一直推迟对该案采取行动。支持堕胎权利的法官金斯伯格去年十月去世，他的继任者巴雷特是数十年来最公开反对堕胎权的人。近年来，苹果公司不断被爆出为了争取中国市场而按中共当局要求下架敏感内容应用等新闻。纽约时报17号刊出调查报道，过去20年，苹果公司靠住中国跃居全球市值冠军企业。如今，苹果几乎所有产品都在中国组装，大中华地区占苹果营收比例约五分之一。中共政府以此作为筹码，施压苹果高层妥协，违背他们精心塑造拥护公民自由和隐私的形象。该部访问了17名在职与前苹果员工及4名治安专家，拼凑出苹果执行长库克为中国生意而屈服于北京当局要求的图像。报道称，苹果为配合中共2017年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同意将中国用户个人资料传入中国国营企业云上贵州管理的伺服器。此外，苹果还在内蒙古建造新的资料中心。2017年7月，苹果公司中国应用商店下架了超过60款虚拟私人网络软件，引发舆论哗然。外界批评苹果公司已经成为北京网络审查的帮凶。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在礼拜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从5月19号起，纽约州将采用美国疾控中心和预防中心 CDC 的指导方针，不要求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他说，未接种疫苗的人仍需佩戴口罩，在公共交通、学校和一些公共场合仍将要求所有人员戴口罩，私人场所可能继续执行更严格的中共病毒引发的疾病限制。户外餐饮宵禁和大多数容量规定将在礼拜三结束，室内餐饮宵禁将在5月31号取消。库莫说，52%的成年纽约人现在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库莫还宣布，翠贝卡电影节将在6月在纽约市举办面对面活动。翠贝卡电影节联合创始人简罗森塔尔说，这个将是自大流行以来在北美举办的第一个面对面电影节。库莫说，无线电成音乐厅将以100%的容量开放，没有社交距离或口罩要求，只允许接种疫苗的人参加6月19号的翠贝卡电影节闭幕活动。另外，纽约市马拉松赛决定于11月7号举行，有33000名选手参赛，占满席人数的 60%。马拉松的容量和安全协议可能在活动前发生变化，这个取决于大流行的状况。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驻台湾经贸办突然关闭，台湾陆委会说深感遗憾。50岁港男接种科兴，老干出血身亡，24岁外佣注射伏必泰晕倒。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5月18号宣布，香港驻台湾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即日起暂停营运。港府发言人说，相关安排和台湾现时的疫情无关，但就没有说明关闭办事处的真正原因。台湾陆委会对于港府单方面做出此举甚感遗憾。香港负责台湾交流事务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今日上午突然在官网宣布，即日起暂停运作香港驻台湾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该办暂时停止运作期间，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123-1868热线及港府一站通网页处理一般查询香港居民在台湾求助个案，以及向台湾居民提供香港相关资讯。 对此，台湾陆委会发出回应，话感到非常遗憾，对于港府的决定，无论是基于哪种原因，都应该要尊重，为顾及台湾民众福祉，保障在港国人权益，台方驻香港办事处人员仍然会坚守岗位，持续运作，提供台港民众相关服务。另外，立场新闻报道，港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在早前已下令撤离所有驻台湾的香港官员，立场在调查相关消息，以及今次经贸民办停运是否同曾国伟指示有关。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仅以相关安排与台湾现时疫情无关，没有正面回应。据台湾中央社就引述消息指，事件同办事处主管无法取得台湾的工作签证有关。较早前，台湾驻港办事处多名台籍官员亦因拒绝签署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未获港方续发签证。香港再发生接种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及死亡，香港卫生署公布，一名50岁男子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后，在5月16号因脑干出血不治身亡。香港已累计34人接种疫苗后死亡的个案，当中24人接种科兴，10人接种伏必泰。香港卫生署消息说，50岁男死者在离世前13日，即5月3号接种第二剂中国科兴，他逗留在接种中心观察期间没有不适记录，男子的病历亦没有显示出他有其他疾病。5月16号他被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急症室，其后再转去玛加烈医院后死亡，初步诊断是脑干出血。卫生署说，初步临床评估他死因和接种疫苗无关。另外，苹果日报报道，一名24岁斯里兰卡籍女佣5月17号下午在黄大仙的雇主屋企晕倒昏迷。据悉，该名女佣最近这个月才来香港做嘢，她同日在何文田体育馆的接种中心注射了伏必泰的第一针，但返回住所两个钟头后就感到不适晕倒，经雇主报警后，由救护人员送去伊丽莎白医院抢救，晕倒原因未明。同时，在今个月15号，一名54岁女子接种首剂科兴疫苗后，出现嘴唇及舌头麻痹，被送去医院治疗后自行出院。据报，截至4月下旬，有超过20人接种科兴后出现面瘫等副作用。前年10月1号未经批准集结案，10名民主派全部认罪。港府以修例放宽海外医生来港执业，业界优薪制度被滥用。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10名民主派领袖因涉及在2019年10月1号在冇得到警方批准下，在港岛区发起没有国庆只有国商游行，被控未经批准集结等多项控罪。案件5月17、18号在湾仔区域法院开审，10人承认控罪，法官胡雅文暂定将案件在5月24号听取辩方求情，5月28号判刑。10名被告包括陈浩桓、李卓仁、梁国雄、何俊仁、杨森、何秀兰、吴文远、黎智英、善仲佳、蔡耀昌。自由亚洲报道，法庭宣读案情后，各被告都表示同意案情，法官宣布罪名成立，法庭会在下个礼拜听取求情，下个礼拜五判刑。法官胡雅文应控方要求，撤销何俊仁、杨森、陈浩桓、吴文远、善仲佳和蔡耀昌保释，6人需还押候审，李卓仁等4人已因其他案件服刑或还押。5月17号开庭前，社民运吴文远和民阵召集人陈浩桓等在法院外展示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横幅，还高呼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吴文远话早有入狱的心理准备，陈浩桓就寄予港人加油，坚持用各种方式表达诉求。另外，今次案件涉及多名支联会骨干成员，包括主席李卓仁、副主席何俊仁和秘书蔡耀昌，他们筹办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多年，少有缺席，但今年六四他们已讲明准备在狱中悼念六四。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表示，不卑不亢，坦然面对，初心不改，信念长存。香港政府5月18号宣布计划修例免试给非本地医生在香港注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解释，因为香港医生短缺，影响公营医疗服务，所以需要引入非本地医生以增加资源供应。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就指，此举无助解决问题，担心新制度被人滥用。他重申，医疗问题不是多医生就解决到。自由亚洲报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今日下午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交代修订医生注册条例草案。他说，行政会议在上个礼拜已通过该修订条例草案，放宽非本地医生来港执业，但只需符合四项条件，包括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持有非本地医学院颁授获承认的医学资格，在医委会特别注册，还拿到专科资格后工作至少五年，还通过雇主评核为满意等。陈肇始又指，港府会成立10人的特别注册委员会，以制定机制及医学资格名单，而草案会在6月2号在立法会首读。记者会上，陈肇始被问及名单会否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如审批大陆学院时是否可以顶得住政治压力，及为何其他专业如律师、会计师等亦需考试，但非本地港人医生就可豁免等问题。他说，名单并没有指明特定国家，再三强调需过四大关，强调委员会客观、独立、专业，不会有任何政治考量。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接受自由亚洲访问，批评委员会未有包括医学会，他评核的名单未必符合前线医疗需要。他还指出，港府提供新途径绕过医委会，豁免非本地医生香港考试和实习培训，担忧会影响医疗水平。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内容系拜登宣布6月底前再出口2000万剂美国疫苗，美欧宣布暂停钢铁关税大战，美国儿童税抵免7月中旬发放，3900万户家庭受益，斥巨资加强科技建设，参议院推进无尽边界法案，美国油价稳定，但约仍有10000家加油站补给缓慢。下边是详细的内容。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将在6月底之前向其他国家出口2000万剂辉瑞公司、莫德纳公司或强生公司生产的冠状病毒疫苗。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说，这些疫苗将来自辉瑞、莫德纳或强生公司的疫苗库存。拜登政府之前还承诺在6月底之前对外出口约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阿斯利康疫苗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但是尚未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授权。这个意味着到6月底，美国将向国外输出8000万剂疫苗。 拜登星期一下午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届时向国外出口的8000万剂疫苗将比其他国家出口疫苗的总和还多出5倍。拜登说希望在6月举行的7国集会领导人会议上宣布，美国在应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多边努力上取得的进展。拜登还说美国在应对冠状病毒方面正是取得进展，自疫情爆发以来50个州的病例首次下降。拜登警告说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美国各州，冠状病毒病例数可能会再次上升。他鼓励那些还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去接种疫苗。拜登表示白宫疫情应对协调员齐恩兹将领导美国的全球疫苗接种工作，国务院官员盖尔·史密斯亦将辅助这项工作。拜登政府力求令到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受一剂冠状病毒疫苗，并在7月4号之前令到 1.6 亿成年人完成接种疫苗。根据 CDC 收集的数据，截至星期一，超过 1.54 亿美国成年人，占美国成年人的 59.7%， 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大约 47.1% 的成年人完成接种疫苗。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上个礼拜公布新的指南，在大多数情况下，完成接种疫苗的人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不再需要戴口罩或者和其他人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新指南仍然要求在公共汽车、飞机、医院、监狱和收容所等拥挤的室内环境中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美国贸易代表大旗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和欧盟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阿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开始讨论如何解决全球降铝过剩问题，同时处理中国在这一个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美欧代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和欧盟成员是盟友和伙伴，拥有相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例如民主和市场经济，美欧结盟促进高标准，解决共同的疑虑，并对中国等支持扭曲贸易政策的国家追究责任。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通过这一个决定，欧盟将暂停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努力重启跨大西洋关系，双方将致力于会谈来到解决全球钢铁和铝产能过剩的问题。东布罗夫斯基斯说，在暂停加征关税的基础上，美欧双方都希望在年底前解决贸易纠纷，这个将影响从美国钢铁生产到肯塔基州波本威士忌的产品。自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美欧的贸易关系逐步改善，双方在今年3月同意暂停有关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补贴贸易争议的所有关税，长达4个月。而星期一发布的暂停钢铁关税声明亦再次提振了美欧的贸易。欧盟在2020年12月向拜登政府提出了重启欧盟美国议程的计划，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一种做法取得的成果。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钢铁不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但这个主要由第三方推动全球产能过剩造成的扭曲所导致，这个对以市场为导向的欧盟和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美欧暂停关税的决定正好讲在拜登6月中旬出席美欧峰会之前。美国曾经在2018年6月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对欧盟钢铁征收 25% 的关税，对铝征收 10% 的关税。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近90%的美国儿童将从7月15号开始收到儿童税收抵免的福利。这项抵免是总统拜登1.9万亿美元疫情纾困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儿童税收抵免扩大了1年，并规定按月预付， 有近 88% 的儿童将获得这项福利，他们的父母不需要任何的额外手续就可以领取。凡是符合条件的家庭，每个6岁以下的孩子每月可以获得最多300美元，6到17岁的孩子每月可以获得最多250美元。过去美国的儿童税收抵免上限为每年2000美元，并且截支付给向在国税局申报后收入缴纳所得税的家庭。但是今年年收入在15万美元以下的夫妇可以在每个月的15号收到儿童税收抵免款，国税局将直接将款项汇入大多数家庭的账户中。在2021税务年度，每个6到17岁子女每年将获得3000美元的总退税额，6岁以下则可获得3600美元的退税。国税局将根据2019年到2020年的税务信息确定资格，纳税人可以通过在线门户网站查看更新。政府之后亦将有资格获得儿童税收抵免的非申报者建立另一个在线门户网站。国税局表示，由于新规定允许儿童税收抵免可以全额退还，这个令到低收入家庭亦有资格获得。国税局表示，2021年儿童税收抵免的预付款将从7月到12月定期支付给符合条件的纳税人。预付款将根据纳税人的2020年报税表中包含的信息估算，预付款总额最多为子女税收抵免的 50%。 拜登星期一表示，他已提议将儿童税收抵免延长到2025年，作为其 1.8 万亿美元美国家庭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得到国会大多数民主党人的支持，共和党人则反对这一项计划。共和党人表示，目前的美国家庭计划和就业计划包含了太多和传统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水管和电线无关的条款，并指出这些法案等同于疫情经济刺激计划，将导致通货膨胀上升，从而提高所有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成本。为了持续对抗中俄威胁，国会参议院和高科技相关的无尽边疆法案，又称无尽前沿法案，星期一以86票对11票结束了冗长辩论程序，继续向前推进。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5年内为基础建设和高技术研究提供超过11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大部分资金将用在基础和高科技研究和研究成果商业化，以及在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教育和培训计划。法案草案还会提供另外100亿美元设立至少10个地区技术中心，并建立供应链危机应对方案，来解决汽车生产的半导体芯片缺口等问题。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参议院将从星期二开始辩论这项法案，辩论时间将持续一到两个星期。根据参议院规则，任何议员都可以提议对某项法案进行冗长辩论，从而阻碍法案通过。参议院如果想停止这一种辩论程序，必须达到60票的3/4超级多数，而星期一的表决结果已经远远超出60票。舒默说，这项法案是对美国科学和技术世代难逢的投资。他表示，我们或者可以拥有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确定 5G、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规则的世界，或者可以确保美国能够捷足先登。无尽前沿法案最初是在2020年5月提出，但在上届国会任期内未获得最终通过。草案由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等发起。草案摘要显示，正是审议的法案包括投资20亿美元来到促进汽车和国防领域的半导体生产和研究，但一些参议员亦都努力采取措施，希望拉高投资，提供520亿美元用于芯片产业。在上个周末期间，美国汽油价格趋于稳定， 尽管殖民输油管道公司恢复了其5500英里输油管道的运转，但据 GasBuddy 透露数据，截至星期一中午，仍有11667家加油站无法为顾客提供服务。今个月较早时候，殖民输油管道公司从德克萨斯州到新泽西州的输油管道，在遭受黑客勒索软件网络攻击后被迫关闭，油价随之大幅上涨。到星期一，美国每加仑汽油的平均价格为 3.04 美元，与星期六的平均价格相同。在一些州，主要是中西部地区，汽油价格仍在每加仑 2.72 美元到 2.85 美元之间。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国汽油价格平均每加仑上涨了8美分。受影响最严重的几个州，如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汽油价格在短短几日内就上涨了21美分。美国汽车协会发言人珍妮特·麦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各站点和加油站都在加油，东南部地区在今个礼拜将继续面临供应紧张的局面。周末期间，汽油价格开始趋于稳定，但预计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前仍然会有所波动。该组织预计在5月27号到31号期间，将会有3400万美国人驱车离开加50英里或更远，比2020年夏季增加 52%， 但比2019年下降约 10%。 那些敢于冒险远行的人们将能够看到自2014年以来最高的汽油价格。麦吉表示，对于驾车者来讲，这个将是一个汽油费用高涨的夏天，但是我们并不期望仅这一点就能阻止旅行者们上路。美国汽车协会发现，尽管汽油价格上涨，美国人仍然会进行公路旅行，但可能不会好像最初计划的这样远行，或者去他们原计划的目的地，而是选择花费更少的行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以色列17号继续空袭加沙，目前美国打算向以色列军售 7.35 亿美元的武器。布林肯表示，美国不会立即敦促中东停火。密歇根州安特里姆县大选案的代表律师德佩诺曾经因为揭露大选问题而遭到多次威胁。近日他的律师办公室被人闯入，他的新闻发布会场地被取消。美国最大的燃料管道遭到攻击，为防重要基础设施再次遭遇袭击，美国众议院推出跨党派法案。白宫举行了一场穆斯林开斋节庆祝活动，拜登发影片表示，他领导的政府将会为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发声，包括在中国的维吾尔族。为了将50,000多名非法青年和儿童移民送到他们在美国各地的父母手中，美国卫生部挪用了本来应该投入其他健康计划的20多亿美元资金。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密西西比堕胎禁令案，外界认为这样可能会大幅改变近50年来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裁决。电讯巨头 AT&T 5月17号宣布，将他们收购的华纳媒体与探索频道合并，目的是为了同另外两大串流媒体巨头 Netflix 和迪士尼对抗。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沙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二个礼拜，造成2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礼拜一5月17号朝早继续空袭加沙。美联社报道说，以色列的打击目标从北到南空袭持续了10分钟，打击力度和范围都超过了礼拜日的规模。以色列在5月17号空袭了哈马斯的地下隧道，此外还袭击了哈马斯高级指挥官名下的9处住宅。今次空袭过程当中，伊斯兰激进组织在加沙北部的武装指挥官胡哈比德被击毙。华盛顿邮报5月17号报道说，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恐怖组织的军事升级之前，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在5月5号得到军售通知。今次打算出售给以色列的大部分武器是联合制度攻击武器，这些设备可以将所谓的瓦弹转变为精确制度导弹。以色列过去购买了大量的联合制度攻击武器，他们说对加沙的空袭是精确制度的。而以色列亦都指控哈马斯使用人口稠密地区的平民作为人盾。目前有些民主党议员对今次军售表示不满，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5月16号表示，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以色列军方的空袭杀死了很多平民，并摧毁了美联社的大楼，应该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停火重启谈判。他们希望拜登政府和其他国际领导人更加深入地运用外交手段，结束多年来最严重的以巴冲突。拜登在5月15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表示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抵御来自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的导弹袭击。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5月17号表示，美国不会立即敦促中东停火。布林肯说，在所有这些接触当中，我们都明确表示，如果各方寻求停火，我们准备提供支持。据网关专家5月16号报道，马修德佩诺是密歇根州安特里姆县大选案的原告，比尔贝利的代表律师。据美国传媒百分百受够了报道，几个月来密歇根州的州务卿本心的律师格瑞尔一直在度推动驳回贝利提出的选民欺诈案。而贝利的律师德佩诺因为揭露密歇根州安院的大选受到多次威胁，近日德佩诺的律师办公室被人闯入。据德佩诺说，入室盗窃案发生在深夜，警方去调查入室盗窃案，确定没有被盗取物品。真正的问题是哪个闯入了办公室？他们在这里找什么呢？礼拜一5月17号，德佩诺计划举行新闻发布会，准备抛出重磅发言，而他就接到退伍军人协会代表的电话，说不能够使用他们的场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原因是他们收到了来自某人或者某些团体的威胁。德佩诺对特拉弗斯城退伍军人会议厅取消新闻发布会的决定感到失望，他表示现在甚至不能够就捍卫第一修正案权利的案件举行新闻发布会，否则会受到威胁，让你保持沉默。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被那些不同意他们或者不想真相曝光的人关闭，他批评左翼团体的威胁手法。5月16号，随着美国最大的燃料管道网络恢复，美国东海岸的汽油短缺问题正在慢慢缓解，但受影响的各州仍然有上万个加油站没有供应。根据能源贸易追踪公司 GasBuddy 的数据，华盛顿特区大约有七成的加油站仍然是空的，而在北卡罗来纳州有超过一半的加油站仍然没有油，在南卡罗来纳州、马里兰州、维珍尼亚州和乔治亚州仍然有不够一半的加油站没有供应。就在美国民众震惊于管道巨头殖民地管道公司遭到黑客袭击导致燃油短缺之际，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斯洛特金和众议院一个跨党派团队5月14号提交了一个名为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网络演习法的法案，要求防止美国重要基础设施再次遭到袭击。斯洛特金曾经出任美国中情局分析师 司和五角大楼官员。这个法案呼吁网络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建立一套国家网络演习方案，用来测试美国各地重要的基础设施对重大网络事件的应对程度。根据这个方案，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将会开发一套提供给各省、当地政府和私营企业使用的演习模型，测试相关机构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安全状况。推动该法案的斯洛特金众议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殖民地管道公司遭到袭击一案表明，网络安全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保护为我们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提供动力的核心议题。我们必须确保美国的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当局以及私营企业携手合作，阻止这些袭击再次发生，并将这些黑客袭击的影响降至最低。布莱巴特新闻5月16号报道，为了将50,000多名非法青年和儿童移民送回去他们在美国各地的父母手中，美国卫生部挪用了本应投入其他健康计划的20多亿美元资金，而这一笔费用超过了川普政府在过去两个财政年度当中用于无人陪伴儿童项目的总和。据纽约时报发表的被泄露的政府报告显示，安置无人陪伴儿童计划在2021年财年的初步预算估计为86亿美元，项目总体缺口超过40亿美元。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被挪用的资金包括国会最初分配给重建国家战略储备的8.5亿美元，另外8.5亿美元会从帮助扩大中共病毒测试的资金当中提取。此外，卫生部仲从现有的健康计划当中提取了大约4.36亿美元。报道说，50,000名儿童当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是10几岁的男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这里从事低工资的工作来支持他们在中美洲国家的亲属，而这些儿童正在这里创造新一代的非法移民。川普政府的做法是将非法移民儿童送回去中美洲的老家，但拜登拒绝这样的做法，除了挪用资金给非法移民。另外据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代理局长约翰逊最近在众议院国土安全拨款小组委员会作证的时候，亦都对他们处理非法移民的情况坦白话，情况令人震惊。爱荷华州众议员申心话，约翰逊在作证时承认，一旦非法移民抵达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不会跟踪他们。他还了解到，该机构不确定目前有多少非法移民在爱荷华州或者计划去那里。白宫礼拜日5月16号举行了一场穆斯林开斋节庆祝活动，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发表视像演讲。拜登在影片当中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可以有尊严地实践自己的信仰，他们不应该由于信仰而害怕受到骚扰或者暴力对待。我们将会捍卫所有人信仰的权利，这个就是为什么本政府将会为所有人的信仰自由发声，包括中国的维吾尔族人和缅甸罗兴亚人的信仰。拜登在当日还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并谴责受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的无差别攻击。不过，白宫主办的穆斯林开斋节网上庆祝活动受到了美国穆斯林社区的抵制，因为目前以巴冲突非常激烈。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不能够同拜登政府一起庆祝开斋节，因为拜登一再称以色列政府轰炸加沙地带的民众和民用设施是合理自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初在伦敦参加 G7 外长峰会上就表明了拜登政府会支持信仰自由的立场。 G7 成员国承诺将会推进所有人的信仰自由，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恩亦都曾经在1月25号表示，拜登认为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5月17号，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密西西比州堕胎禁令案。外界认为，目前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占多数席位的优势，可能会大幅改变近50年来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裁决。具体来讲，可能对罗素韦德案构成直接挑战。罗素韦德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对于妇女堕胎权以及私隐权的重要案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妇女的堕胎权，但是这个裁决在后来的几十年当中都遭到了保守派和宗教信仰人士的强烈反对。各共和党占据优势的州亦都相继推出了各自的限制堕胎的地方法律。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籍时任州长布莱恩在2018年签署了一项堕胎禁令成为法律。法律禁止怀孕15个礼拜之后的孕妇堕胎，唯一的特例是母亲遭遇紧急状况，例如生命受到威胁，或者是胎儿被判断出严重畸形。但是密西西比州的这个禁令被下级法院阻止，认为这个州法律和最高法院的先例不一致。先例是规定妇女有权在胎儿可以在子宫外存活之前堕胎，但密西西比州在他们上诉的时候说，州的禁令目的是保护母亲的健康和胎儿的生命。目前本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胎儿的存活，亦即是胎儿在15个礼拜的时候是否能够在母体外存活。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堕胎诊所提出的证据表明，在15个礼拜的时候不可能存活。先前支持堕胎权利的金斯伯格大法官在去年10月去世，而接替他的巴雷特大法官几十年来都公开反对堕胎权。5月17号最高法院的宣布被反对堕胎者视为福音，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寻求推翻罗素韦德案，并将希望寄托在新任命的巴雷特大法官身上。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加保守的最高法院。据 CNBC 报道，电信巨头 AT&T 礼拜一5月17号宣布，将他们三年前耗费巨资收购的华纳媒体和探索频道合并，目的是为了同另外两大串流媒体巨头 Netflix 和迪士尼对抗。消息公布之后，礼拜一上午，探索频道的股价一度上扬 9%， AT&T 的股价上涨超过 3%。 AT&T 表示，他们将会获得430亿美元的资金，包括现金、债务和华纳媒体保留的某些债务。 AT&T 股东将会获得新公司 71% 的股份，探索的股东将会获得 29% 的股份。 AT&T 在三年前收购时代华纳之后，拥有了 CNN、 HBO 和华纳兄弟等品牌。时代华纳后来改名为华纳媒体，探索频道就包括动物星球 TLC 和探索频道等资产。探索公司总裁泽斯拉夫说，将这些历史悠久的品牌、世界级的新闻报道和标志性的特许经营权结合在一起，释放了更多的价值和机会。他补充说， AT&T 和探索的资产合在一起会更好、更有价值。他表示，新公司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之内锁定4亿串流媒体用户，尽管目前这两间公司只得1亿用户。相比之下，竞争对手 Netflix 在全球拥有大约 2.08 亿订户，而迪士尼加拥有超过1亿的用户。该项交易预计将会在2022年中期完成。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5月17号，市场人士将 Tesla CEO Elon Musk 在 Twitter 上的回答解读为 Tesla 可能已经出售了他持有的所有比特币，这个导致加密货币价格下跌大概 8%， 曾经一度跌到 43,090.39。 前一日 Twitter 用户提问 Musk 的时候提到，下个季度当比特币投资者发现 Tesla 抛售了他们剩余的比特币资产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自打耳光。不过，鉴于 Musk 受到仇恨如此之多， 我不会因此而责怪他。 Musk 在星期一回复的确是这样。几日之前， Musk 表示 Tesla 将继续持有而不是出售现有的比特币，并打算一旦比特币采矿转向可持续能源，就将继续进行交易。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